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蘇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第181週年上半年總會大會由義務性聖殿廣場會議中心轉播，演講者皆選自教會的總會持有權柄人員及總會職員。本場大會的音樂是由摩爾門大會堂唱詩班演出，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會成員和職員齊聚一堂，接受來自教會領袖的忠告和教導。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敲或作其他用途。
President Dieter F.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威希特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我们要特别欢迎在会议中心以及在世界各地参与盛会的教会成员和朋友。本场大会是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参加这次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致意。今早本场大会亦都标示了教会推行福利计划第75周年的日子。本场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地方。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管风琴，司琴是柯雷柯丁森。唱诗班刚才献唱了欢欣救主是王，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会为我们献唱荣耀真神，跟住会由70元阿伦潘长老作开会祈祷。
Holy Father,
我们神圣的天父，我们想表达我们有这个荣幸能够可以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教友大会那里，我们非常感谢 你儿子给我们的福音，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怎样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我们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计划，同埋感谢所有知识同埋教义，让我们可以能够可以努力是使我们配称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我们非常感谢圣职领袖，特别是孟孙会长、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和世界所有各地的圣职持有圣职领袖，非常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圣职权柄。我们当在这个大会开始的时候，祈求你有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所有的讲者让他们都能够被赐予他们所准备好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可以记得明白和应用我们今日所听到的原则，让我们所听到的所学到的所以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推广你的工作。我们完全这样用我们的信心请求你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will now be our privilege.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够聆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的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倾听先知的声音。唱诗班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多马贝利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然后由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支理琴恩史蒂芬姐妹演讲，跟住会由七十元会长团的华特高查理长老为我们演讲。孟孙会长，
When this building was planned,
当这个建筑物被计划策划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难去坐满人。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很高兴在这个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的总会大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又再次在这里相聚。过去六个月，我一直忙于各项的职务，所以时间似乎过得很快。在这段期间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重新奉献夏威夷来耶圣殿。这座圣殿经过了两年的大幅修整，陪同我前去的还有亨利艾宁会长夫妇、昆丁柯克长老夫妇以及威廉柯克长老夫妇。在重新奉献典礼的前一晚，我们欣赏了那个圣殿区域内2000名年轻人的演出，他们挤满了白翰扬大学夏威夷分校的肯隆活动中心，那个节目名称为聚集之地。他们以极具创意和精湛的演出重演出当地教会和圣殿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那个的确是精彩之极的演出。第二天是一次灵性的餐宴，我们共举行了三场奉献仪式，来到重新奉献了圣殿，主的灵丰沛地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继续去建立圣殿，我们很荣幸今早可以宣布三个我们正在买地，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将会兴建圣殿的地点。他们是科罗拉多州的 Fort Collins、 爱达荷州的 Meridian 以及加拿大 Manitoba 的 Winnipeg， 在当地的地区将会获得很多的祝福。圣殿中每年都会进行数百万个教义，愿我们都能够继续忠信地执行这些教义，不单止为了我们自己，也都为了我们所爱的已经逝去的亲人，因为他们没办法自己执行这些教义。教会一直不断向遭受灾难的地区 提供人道的援助。最近日本遭遇剧烈的地震、海啸，并且引起了核能的危机，我们深感同情，并且亦都提供了帮助。我们已经分送了超过60公吨的物资，包括食物、水、毛毡、枕具、卫生用品以及衣物和燃料。年轻的单身成人奉献他们的时间，运用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其他现代通讯来到寻找那些失踪成员的下落。教会提供电单车，让成员可以去运送物资到汽车难以到达的地区。东京、名古屋和大阪等地的支联会和支会组织了多项的服务计划，去装配卫生用包和清洁用品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000名的义工提供了超过4万个小时的服务。我们会继续对日本和其他有需要的地区提供需要的援助。各位弟兄姊妹，我要感谢各位对福音的信心和献身的投入，感谢各位对彼此展现的爱心和关怀，也感谢各位在支分会和支联会区会当中所提供的服务。我亦都要感谢各位忠信地去缴纳你们的十一奉献和禁食捐献，并且慷慨地捐献给教会的其他经金。在2010年底，教会在世界各地有52,225名的传教士在340个传道部服务。传道事工是这个角度的血脉。我要建议各位，如果有能力，请捐款给教会的总会传道基金。现在各位兄弟姊妹，我们很热切地期盼能够听到今明两日要对我们传达的信息。这些演讲者在准备信息的过程中都寻求了上天的协助和指引。愿我们都能够充满主的灵，在聆听和学习的时候获得提升和启发。我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世界各地的兄弟姊妹，今日早晨，我哋嚟到听先知嘅声音。我见证我哋啱啱听到嘅多马孟孙会长嘅声音，就系今日主喺世上活着先知嘅声音。佢嘅教训同埋榜样祝福咗我哋好多。今年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阅读新约众先知嘅话语。我哋喺旧约读到众先知同埋一个民族嘅记录，但系新约嘅重心就系放喺一个人嘅生平同埋影响力上高。佢唯一一个带住天国同地上双重公民身份嚟到地上嘅救世主同埋救赎主耶稣基督。今日世界充斥住各种人为嘅教义，好容易令人忘记新约里面对救主生平同埋使命所重要嘅记载，特别对呢本书失去信心。新约呢本书神圣经典系经文嘅历史核心当中，正系救主喺我哋生命核心所在，所以我哋都应该下定决心去研读同珍惜呢本经文。我哋研读新约嘅时候，会揾到好多无价嘅智慧珍珠。我一向都好中意读保罗旅行各地组织教会嘅事迹，特别中意佢写俾提摩太嘅教训。喺保罗所写嘅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哋读到：这些事，我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洁净上，都作信徒的榜样。要开始或者继续做信徒榜样的话，我想没什么方法比守安息日更为更好了。从创造世界开始的时候，就有一日被划分出来，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就连神就在这一日都放低他的工作，他亦都希望他的儿女都照这样做。他话给以色列的儿女听这项诫命，当纪念安息日为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守安息日为圣的方式，永远都必须包括崇拜。亚当和夏娃进入尘世之后，就被吩咐要崇拜主他们的神，并将他们羊群中头虱的献出来，作对主的献祭，就好像父的独生子的献祭。献祭动物就是提醒亚当后裔有一日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会为我们献出他自己的生命。救主一生都谈论这种的牺牲，就在他被钉死十字架的前夕，他的就话就应验了。他聚集门徒在一间不受世干扰的阁楼，设立了主的晚餐的圣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劈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从那阵时起，救主的赎罪就成为了伟大而最后的牺牲。从复活之后显现在美洲大陆，将圣职授予他的门徒，并设立圣餐。他说：这件事你们要常常遵行，就是像我刚才劈面包、祝福面包，并给你们那样，这样也要向父证明你们一直记得我。如果你们一直记得我， 就必有我的灵与你们同在。值得注意的就是，即使在整段叛教的黑暗时期，安息日崇拜和圣餐这个模式依然以很多不同的形式继续进行。复入复兴之后，彼得、雅各、约翰，即是三位最早从救主那里接受圣餐的使徒，向约瑟斯密和奥地利路利佛考德利显现，在他们的指导下复兴了为耶稣基督教会成员主理圣餐时所必须要有的圣职权柄。这个的圣职权柄首先是由救主授予他的先知和使徒，从他们授予给我们，而且今日仍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各地持有圣职的年轻人，只要勤奋遵守诫命，遵行福音的标准，就会有资格运用圣职的力量。这些的男青年如果能够在灵性上保持守洁心清，就可以用救主制定的方法去准备祝福和传递圣餐，而这个方式是救主在超过2000年所亲自制定的。领受圣餐是我们守安息日为圣的重心所在。主在教义和圣约里面吩咐所有的人，为了更完全地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沾污，你要在我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你们的圣餐，因为这实在是指定给你们放下工作而休息，并向至高者表达崇敬的日子。在这一天，不要做别的事情。当我们仔细想下安息日和圣餐的模式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意义，就想起教主要求我们所做的三件事。首先，要保持自己不为世俗所沾忧；其次，要去祈祷之家献上我们的圣餐；第三，就要放低工作休息。身为基督徒，以基督真正门徒这样生活，是一件光荣的事。救主讲及我们的时候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为了保持我们自己不为世俗所沾污，他期望我们在安息日避免去商业和休闲所在那些令人分心的地方。我相信他亦都希望我们穿着合宜的衣服。年轻人可能认为星期日最好衣服这句老句老说话已经过时，但是我知道如果星期日的服装变得好像平时一样随便，我们的态度和行动亦都会跟着随便。当然我们的小孩子可能没必要全日都穿着正式的星期日服装，但是我们都应该藉着鼓励他们穿着合宜的服装，亦都为他们策划合宜的活动，帮助他们为圣餐做好准备，帮助他们全日都能够享有这个祝福。怎知为向主献上我们的圣餐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做法都会犯错，每个人都要向父天父认错，亦都要向其他人或者受到我们冒犯的人认错，同埋要弃绝我们的罪同埋过错。星期日给我们要宝贵的机会向主献上这些事情，献上我们的圣餐。他说要记住，你要在这主日向至高者献上你的供物和圣餐，向你的弟兄并在主面前认罪。麦文培勒长老说，我们希望每一位后期圣徒都来到圣餐桌前，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自我反省、自我检查、修正自己向的方向、整顿自己的生活，让自己与教会的教导一致，与我们的弟兄兄弟姊妹和谐共处。我们配称感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证明我们愿意承受救主的圣名，遵守祂的诫命，同埋确实一直记住祂，使我们能够有祂的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以这样的方法来更新我们洗礼的圣约。主向他的门徒保证这样说，每当你们这样做，就会记起我与你们同在的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以为放低工作休息的意思只是说将干草机休闲在田野间，又或者在铺头大门挂上休息这个牌。但是在今日这个世界，工作也都包括我们为生活所做的劳动。这些劳动可能指我们在家里面所做的商业活动，或者体育竞赛，以及其他使我们没办法参加安息日崇拜，没机会为其他人服务的机会。主给予早期圣徒的一项启示，就是好像提醒我们一话，不要轻视神圣的事物。正如他曾经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兄弟姊妹，在这个后期圣徒，当我们轻松松懈了对主的承诺，忽略了他在新约和其他经文所做的教导，再不跟随救主的话，撒旦就会成功了。各位父母，现在就要教导儿子，孩子要藉着参加教会的圣餐聚会，这样才为他们做好圣徒的榜样。小孩子要有好的休息，然后星期日早上帮助他们穿着适当的衣服，在灵性上准备好领受圣餐的象征，接受神圣的圣灵力量，以及获得启发、教导和圣化。当你一日全日都守安息日为圣，你的家就会充满着爱，使你整个星期都能够体验到安息日的灵性祝福。邀请你们的儿女藉着守安息日为圣而起来发光，好使他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一年过一年，我一直都想下我小个和年轻人守的安息日。我仲记得我担任执事的时候，第一次传递圣餐给我支会成员的时候，那时用的是一个小小的玻璃杯。几年前我家乡有一个教会翻新，在个讲台上发现一个封住了的柜，里面就放了隐藏多年的，就是这种小小的玻璃杯。有人给了一个给我做一个纪念品。我还记得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绿色的床脚箱，里面就有一个木制的托盘和几包圣餐杯，在我们战争冲突和失望之中，仍能为主的晚餐享有平安和希望的祝福。多想下这个年轻时代两种不同的圣餐杯，一座我小时候备受保护山谷家乡，另一种在几千里外的太平洋上高，我心里面就充满感激，感谢世界的救主愿意为我喝干苦杯，因为他所做这个件事，我才可以好像好诗人这样一起所讲，我的福杯满溢住他无限的永恒赎罪的祝福。在这个安息日前的一日，我们开始了这个盛大的大会之际，等我们都记住，我们每一个星期日在去到自己的支会分会参加圣餐聚会时候，享有怎样的祝福和机会，让你好好准备好，使我们在安息日的行动，使为我们带为自己和家庭带来应许的祝福。我要做特别的见证，我们得到在人生最大的喜悦，就是跟从教主。愿我们遵守祂的诫命，将祂神圣的这一日守为圣日。我是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天父以祂大智和大爱，将祂灵体的儿女送到世上为小孩。十蚊仔是天父赐给每个家庭的珍贵礼物，每个十蚊仔都具有神圣的本质和目标。天父知道孩子是帮我们能够更似祂的重要功绩之一，我们可以从十蚊仔身上学好多东西。很多年前，有位70元被派到香港 那时候领悟到这个重要的真理。他拜访一个很贫穷的支会，看到他们很多方面都很拮据，没办法自给自足。支会主教讲述他们的状况，那时候他得到灵感，觉得应该要这些成员缴付十一奉献。主教知道成员在财务上的困难，不知道怎样来履行这个忠告。卒之，他决定和支会里面那些最有信心的成员谈一谈，他请他们缴付十一奉献。跟着那个星期日，他去初级会教儿童主的十一奉献的律法，同埋问他们愿不愿意去将他们赚的钱来交付十一奉献。这些十蚊仔都愿意，咁样佢哋亦都做到。主教后来同支会里面嘅成人见面，话俾佢听过去六个月嚟呢啲忠信嘅十蚊仔都交十一奉献，问佢哋愿唔愿意效法十蚊仔嘅榜样去交十一奉献。啲人因为十蚊仔咁乐意牺牲而深受感动，所以佢哋都去做自己应份嘅事去交付十一奉献。于是天上的窗户闭开了，由于这些忠信的受恩者的榜样，整个支会在服从和见证方面都得到成长的机会。耶稣基督亲自教我们要以基督心儿童的作榜样。当基督的门徒争论谁在天国里面最大的时候，新约记载基督怎样用简单又强有力的回答又答复他们。他叫有一个受恩者去他那里，站在他们中间，然后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的，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我们应该向小孩学习的什么呢？他们拥有的什么特质和演出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呢？是能够帮我们培养自己的灵性的呢？神这些珍贵的儿女怀着相信的心来到我们身边，他们充满信心，敏于接受圣灵，渴望拥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平安宁静。他们有谦卑、服从和爱心的品格，很多时候他们是主动去爱，也是主动去原谅他人。让我和你分享几个经验，看看神恩仔怎样透过他们纯真而有力的基督般的品格来祝福我们的生命。陶德是一个刚刚两岁的十蚊仔，最近和妈妈一起去美术馆参观以救主为主题的特别画展。当他经过这些神圣画像的时候，他妈妈听到他虔记地说耶稣的名字，又见到陶德欣赏这些画的时候翘埋双手耷低头。我们可不可以从陶德身上学到怎样对主表现谦卑、虔敬和爱的态度呢？去年秋天我见到有一个在阿美尼亚的十岁小蚊仔在等紧正餐聚会的时候所作的榜样。这个男仔见到分会里面年纪最大的成员来到的时候，他即刻走去老婆婆身边扶住他，等他可以稳步而行。他还扶这位老婆婆走到会堂前面第一排座位，等他可以听得清楚一点。这个男仔小小的善举，可不可以教我们在天国为大的就是那些找机会为人服务人呢？有一个初级会的 年纪的女仔海蒂，用她自己家庭的影响来教我们。海蒂参加初级会的时候很喜欢福音的教导，她的信心和见证逐渐增加。有一晚她留一张纸条给写在父母枕头上，写着福音的真理，福音真理住在我的心中。他告诉父母听，他渴望更加接近天父，他要从主的诫命，同埋希望家人可以在圣殿认证。海蒂同埋佢父母因为佢女的见证而深受感动。后来海蒂同埋佢家人真系在神圣的圣殿接受教义，使他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海蒂相信的信心和他的榜样，在祝福了他的家庭，可以变成永恒，得到永恒祝福。他们海蒂的见证和要跟随救主的愿望，可不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白什么是真正最重要的呢？ 我哋屋企里边从六岁嘅连恩身上学咗好多嘢，佢系我哋屋嘅亲戚。过一年嚟，连恩一直同蔓延得好快嘅脑癌挣扎。经过两次困难嘅手术之后，医生决定连恩亦要辐射治核疗。辐射嗰阵时候，连恩必须自己一个人瞓喺度，完全唔喐，重重复复咁接受核疗。因为太多副作用，所以连恩唔想用麻醉药。佢坚定咁话，只要能够听到喺对话机听到爸爸嘅声音，佢可以唔用麻醉药，而可以唔喐。喺呢段时间，佢爸爸用鼓励同埋爱嘅声音同佢讲：连恩，虽然你睇唔到我，但系我喺呢度，我知道你做得到噶，我爱你。连恩顺利咁样完成咗33次嘅核疗，喺整个过程都冇喐到。连恩嘅医生都估唔到佢喺咁细嘅年纪，竟然可以唔用麻醉药嘅情形之下接受核疗而唔喐。喺嗰几个月内，连恩以乐观嘅态度去面对好多艰苦同埋痛苦，佢一样怀住希望同埋快乐。佢嘅榜样鼓舞咗医生、护士同埋好多其他无数嘅人。我哋大家都喺连恩身上学到重要嘅一课。佢教我哋要选择信心同埋信赖天父，好似连恩咁。我哋虽然睇唔到天父，但系我哋可以倾听佢嘅声音。喺承受人生重重挑战嘅时候，获得需要嘅力量。连恩嘅榜样可唔可以令我哋更加明白便雅悯王嘅话，要我哋变得好似小孩一样，顺奉、温顺、谦卑、有耐心同埋充满爱心呢？呢啲儿童嘅榜样系我哋必须培养嘅基督般嘅特质，咁我哋先至能够进入天国。佢哋纯洁无邪，冇受世俗嘅影响污染到。他们容易接受教导又有信心，难怪救主特别爱小孩和这么欣赏他们。救主在尼美洲的时候做了很多伟大的事，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他温柔地施助小孩，他充满慈爱地施助每一个小孩，他日日抱起他们的小孩，祝福他们，并为他们向父祷告。他这么做以后就哭了，他向群众说话，对他们说：看你们的小孩。洛苏培勒长老教导我们要了解救主所讲这句看你们的小孩这句话，注意主不是说朝他们一眼，或者偶然看一眼，或者有时朝他们的方向看一下。主说要看他们。培勒长老说，主是要我们用眼睛和心去拥抱他们，我们应该看他们，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真正的身份是天父的灵体孩子，具有神圣的特质。没有任何地方比自己的家更适合去看我们的小孩。家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有一首初级会的歌教我们这个真理：神赐给我们家庭，帮助我们变得他所期望的人，这是分享爱的方式。家庭是神制定的，就是在我们家庭，在充满爱的气氛之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看到主灵体儿女的神圣特质。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心会软化，变得更加谦卑，这样去渴望改变，成为更似小孩一样，从而变得更加似基督。是不是有些人生经验你们失去了儿时的信心呢？看看你周围的儿童，他们可能在你家，或者是你的邻居，或者是初级会的儿童。如果你有向儿童学习的信心、的心和愿望，愿意跟随他们的榜样，他们神圣的特质会打开我们灵性的枷锁。我非常感谢我的子女带给我的祝福和榜样，他们每一位都教导了我，帮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非常谦卑地想作见证，见证耶稣是基督，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 他促成了天父伟大的幸福计划。他是天父完美的儿子，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和充满爱心，愿我们每个人都用心效法他的榜样，变得好像小孩一样，从而可以翻上去天上的家。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去年十月，我和太太陪同尼尔安德森长老夫妇去阿根廷哥多华参加新圣殿的动土典礼。按照惯例，我们在典礼之后举行了个记者会。有位不是我们教会成员的记者表示，他留意到教会的兄弟非常之爱护他们的妻子。跟住佢出乎意料咁样去问我话：呢啲系真实噶，定系幻象嚟嘅咧？我肯定佢睇到同感受到教会成员嘅与众不同。佢可能察觉到我哋嘅教会成员有渴望跟从基督。教会喺世界各地嘅成员都有呢种渴望，数以百万计唔系教会嘅人，亦都有跟从佢嘅渴望。太太和我最近对在加纳和在内及利亚所遇到的人深感敬佩，他们大多数都不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我们很高兴在他们的屋企很多谈话里面，在车上面、墙壁上和广告板上见到他们渴望跟从基督。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在任何的地方有这么多的基督教的教堂是这么密集的。身为后期圣徒，我们有任务去邀请数以百万计这种这么好的人来看看我们的教会在他们现有的美好事物之外，还能够为他们再增添什么呢？无论他们的风土人情是怎样，任何人都能够知道先知约瑟斯密在异象里面见过父与子。他们能够知道天上的使者已经复兴了圣迹，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以诺说，天上降下正义，地下发出真理，为父的独生子作见证。救主应许过，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基督的信徒会效法救主的典范，走在光明里。有两项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自己跟从基督的程度有多高。第一，基督的信徒充满爱心。第二，基督的信徒会订立和遵守圣约。第一项特征充满爱心，可能就是哥多华那位记者在教会成员身上所留意到的一项特征。我们跟随基督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如果出于爱去跟随救赎主，就是效法他的榜样。藉着爱，救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服从父的旨意，即使在面临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痛苦，被人鞭打和嘲弄，被敌人去折磨，被朋友离弃，救主仍然是服从的。赎罪牺牲是救主的独特使命，亦是最伟大的爱心表现。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好似基督在任何情况下都跟随父一样，我们都应该跟随他的儿子。无论你遭受到怎样的迫害、苦难、忧伤，或者是肉体上的刺，都不再是问题。我们不是孤单的，基督会帮助我们，祂温柔的慈悲会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强而有力。跟随基督可能意味着放弃很多珍贵的东西，就正如摩押人路德一样，作为一个新归信者，出于对神和对拿俄米的爱，祂舍弃了一切去奉行祂的宗教。跟随基督也可能意味着要忍受逆境和对抗诱惑， 在他年轻的时候，约瑟被卖去做奴隶，失去了他所爱的一切。后来他遇到奸淫的试探，他拒绝这项诱惑，而且说道，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他对神的爱比任何逆境和诱惑都更强大。今日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现代的路德和约瑟，当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尖美奥尔弗拉兄弟接到他传道召唤的时候，他家里正遇到很大的困难。当他离开去传道那天，他家人跟他说，如果他踏出这个门口，他就不再属于这个家庭。他很伤心地就出了门口去传道，而在他传道期间，他妈妈仍然写信说叫他做耐一点，因为他们家得到很多的祝福。今日奥尔弗拉兄弟是支联会的祝福教长，真心爱基督会带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去跟随他。主教导这项的道理，他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彼得重申他对救主的爱之后，主就彼得知道将会有很多困难会来到，之后召唤就来到了，你跟从我吧。我们都可以对将救主问彼得的问题问自己，你爱我吗？跟住再对你跟从我吧这项呼召来作出回应。在努力变得服从方面，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对救主的爱会激励我们去遵守祂的诫命，对妈妈、爸爸或者配偶的爱亦都可以激励我们遵守福音原则。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反映出我们在彼此相爱方面服从救主的程度。当我们停低来协助其他的人，当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面都诚实和正直，同埋当我们订立和遵守圣约的时候，这些就是爱他的表现。基督信徒所具有的第二项特征就是订立和遵守圣约。摩罗乃指出，凭着基督所流的血是在父的圣约中免除你们的罪恶的血，在基督中被圣化，那让你们变成为神圣而没有污点。先知约瑟私密教导，甚至大地组织之前在天上就订立了圣约，古代先知和教长都订立圣约，救主亲身立下了榜样，他接受持有适当权柄的人的施洗，藉着他的洗礼，救主向父证明他愿意服从，愿意遵守父所有的诫命。同古代一样，我们亦都跟随基督，藉着圣职教义来到订立圣约。订立圣约是那些数以百万计不是我们教会成员的人可以在他们既有的美好事物以外再增添的事情。订立圣约是爱的表现，也是一种方式向基督表明，是我们会跟随你。圣约包含应许即永生的祝福，如果我们谨记我们的圣约，所有的事都会一起效力，让我们得到益处。我们必须要订立和遵守圣约，才能够获得圣约的一切应许。爱主和记得圣约会帮助我们遵守圣约。领受圣餐是记得圣约的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是经常去圣殿。我记得南美洲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想要离婚，因为他们相处不到。有位圣职领袖劝告他们去圣殿，并且要特别留意圣殿里面的圣约内容和应许。他们就照做，就挽救了他们这段婚姻。圣约的力量大过我们要面临的任何挑战的。在福音里面不会约的教会成员，请你们回来了，藉住领受圣餐和去圣殿来感受和记得以及更新圣约的祝福。这样做是爱的表现，亦都表示你愿意成为基督的真正信徒。 这样会令你有资格获得神应许的一切祝福。对于教会以外的人，我们邀请各位运用信心悔改，令自己有资格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去接受洗礼的圣约。这样做就表明了你对天父的爱，以及你们愿意跟随基督。我见证我们如果遵从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导，就会更加幸福。只要努力跟随他，天上的祝福一定会临到我们。我知道只要我们订立和遵守圣约，成为基督的真正信徒，他的应许必定是会实现的。我见证他深爱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
诗班和会众现在会唱《我知道救主活着》。唱诗之后，70元肯特里查基弟兄将会为我们演讲，之后将会是12使徒定雅组的昆丁柯克长老演讲，然后唱诗班将会献唱《我知道救主深爱我》。
This is the 181s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身为一个外科医生，大半段的时间都花在处理病痛的问题。我几乎每日都要开刀，大部分的精力都尝试控制和减轻病人的痛楚。我有想过病痛的目的，我们没人能够可以免于病痛的折磨。我看到人面对病痛的方式都是很不同的，有些人在愤怒里去离开神，有些人就因为病痛而更加去接近神。我都好像你们这样，有个病痛，而痛楚是治疗过程里面的一个指标。病痛很多时候可以教导我们去学习忍耐，或者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英文用 patient 去形容病人。我好想为你长老这样写，我们所忍受的痛苦，所经历的考验，绝不会徒劳无功，但会帮助我们学习培养耐心、信心、感恩和谦卑等特质。透过悲伤、受苦、辛劳和苦难，我们都能够得到世上应受的教育。罗伯·海尔斯长老都讲过类似的话，痛苦令你谦卑，令你思考。我好感激有这样的经验，我学习到在大手术之后，身体的痛楚、痊愈和悔改过程里面所经历的灵性痛苦、痊愈，都是非常相似的。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不是一定是我们的错，就好像突发事件、冲突或者令人失望的情形、突如其来的疾病，甚至身边的人的死亡，都会影响我们的人生经验。另外，我们都可能因为人家的行为而遭受苦难。李海指出雅各，由于他哥哥的躁暴，饱经痛苦和忧伤。对立是天父幸福计划入面的一环，我们所经历的对立足以令我们意识到天父的爱，同埋体会到我们需要救主的帮助。救主并没有置身事外，他亲身经历过对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痛苦，他承受所有人的痛苦。是的，每一个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的痛苦。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有时候我们陷入痛苦的深渊时候，忍不住会问，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哪里岂没有医生呢？我见证答案是肯定的，的确有一个医生，耶稣基督的赎罪能够在任何一个困难和情况里面去帮助我们。另外有一种痛苦是我们自己要负责的，灵性的痛苦深深埋在我们灵魂深处，我们可以感受到无尽的痛苦，甚至好像阿尔玛所言那样，被难以形容的恐惧所苦。这个痛苦来自我们还未悔改的罪行，但这个罪行是可以有一个治愈的方法，是藉由主耶稣从父而来，提供给每一个愿意去悔改的人。基督讲过，你们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基督亲口地教导，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因此，我将凭藉父的大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或者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持续地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提升、祝福、加强、支持、引导和去宽恕我们。如同尼非在异象里面所看到的，基督在尘世的很多事工都是为了造福他人、治愈身体、情绪和灵性上患有各种疾病的人。我看到一群人，有的生病，有的身受各种疾病的折磨，天使将这一切事情显示给我看，神的高人的权能治愈了他们。 阿尔玛都预言，他必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承担人民痛苦、疾病，使他的心肠能够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有一晚，我睡在医院的病床上面，今次我不是医生，而是病人。我重复又重复地读这一节几节经文，心想我怎样才可以做到呢？为了谁呢？要怎样才可以符合资格呢？是不是做了之后我罪就得到宽恕呢？我们需不需要争取对神的爱和帮助呢？当我沉思的时候，我了解到基督的尘世生活里面选择了去体验痛苦和忧伤，使到他能够了解我们。我们或者都需要去经历人生的苦难，才能够了解基督和我们的永恒目的。亨利·艾灵会长教导我们，当我们必须在苦难里面等待救主救助的时候，如果我们明白到耶稣基督已经亲身经历过我们所有的痛苦，我们就会等到得到安慰，对这种能力有信心，会令我们有更有耐心去祈祷、工作和等待救助。他原本可以透过启示就知道怎样可以救助我们，但他选择了透过亲身经验这个方式去获得这个知识。那晚我感觉自己被环抱在他的爱的手臂里面，感激的泪水湿透了我枕头。后来读到马太福音关于基督尘世传道的记载时候，又发现了另一件事。他到了，有人带着许多人来到耶稣跟前，他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他治愈了所有来找他的人，没人被拒绝。如同达兰乌克斯长老所教导的，治愈的祝福来自很多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合乎我们个人的需要，而深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需求，有时会藉着医好我们的疾病或者解除我们的重担来治愈我们，但有时候会藉着赐我们力量、理解力或者耐心去承受这些重担来治愈我们。他回应我们的方式就好像他对所有的人一样，所有愿意前来的人都被耶稣紧紧抱在怀里，藉着他大能，所有灵魂都能够被治愈，痛苦都能够被抚慰，我们的灵魂得到安息。我们今生情况不可能不会立即改变，但我们的痛苦、忧伤和恐惧都会被浸没在他的平安和治愈的油膏里面。我注意到小朋友往往都能够很自然地接受病痛和苦难，他们谦卑、温顺地默默承受。我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股美好和平静的气息。13岁的雪莉因为脊椎上面的肿瘤而进行了14个钟头的手术。他在深切治疗病房醒翻的时候，他说：爸爸、雪柔阿姨在这里，诺曼爷爷和布洛妈妈都在这里。爸爸，站在你旁边的是谁啊？他生得好像你，只是高你一点。他跟我说他是你弟弟吉米。叔叔吉米在13岁的时候已经死于纤维化肿瘤。雪莉花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去描述每一个访客，全部都是过了世的亲人。精疲力尽的他终于睡着了。后来他跟他父亲说：爸爸，深切治疗房里面的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天使去帮助他们的。主对我们每个人说：看啊，你们是小孩，现在不能担当一切，你们必须在恩典和真理的知识中成长。不要怕，小孩们，因为你们是我的，因此我在你们中间，我是好牧人。我们每个人今生最大的挑战是藉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在这个过程里面，被衡量最多的或者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在绝境里面，我们的心可以变得好像小孩一样谦卑自己，祈祷、工作和耐心地等待。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得到治愈，就好像约伯一样，我们通过考验之后必如正金。我见证 佢系我哋嘅救赎主、朋友、中保、伟大嘅医生同埋治疗师。我哋嘅痛苦同埋罪入，我哋可以喺痛苦同罪入边揾，喺基督入边揾到平安同安慰。只要我哋谦卑咁样归向佢，佢恩典系充分嘅。喺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Author and historian,
作家兼史学家华勒斯·史达格纳曾经写过《摩尔门徒西迁后聚集喺盐湖谷嘅故事》。佢并唔认同我哋嘅信仰，甚至喺好多方面严词批评。但系教会早期成员嘅全心付出同埋英勇事迹，尤其系妇女嘅事迹，就令佢相当钦佩。佢咁样写道：佢哋嘅妇女真系好了不起。我今日要呼吁佢嘅观点。我哋嘅后期圣徒妇女真系好了不起。神喺妇女嘅心中放入神圣嘅特质，包括坚毅、美德、爱心，以及为咗抚养佢未来世世代代嘅灵体儿女而甘愿牺牲嘅心。美国最近一项调查表示，有宗教信仰嘅妇女更热切地相信神，亦都更常出席宗教活动聚会。几乎喺任何一方面，佢哋都系较为虔诚嘅信徒。对于这些结果，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尤其是当我们想起家庭和妇女在我们的信仰中的卓越角色，就更加觉得平常。我们的教义讲得很清楚，妇女是我们天父的女儿，她爱她们，妻子和丈夫是平等的，婚姻必须要有完整的伙伴关系，妻子和丈夫并肩合作，满足家人的需求。我们知道妇女有很多挑战，包括那些竭尽心力进行福音所带来的挑战。我们的先驱者祖先在生活中有一项明显的特质，就是姊妹们展现的信心。妇女天生就拥有更大的恩赐和责任，在家中以及在其他场合中去照顾家庭和养育子女。就这一点来讲，姊妹们愿意离乡别井，横越旷野，前往未知的地方，他们所展现的信心令人振奋。如果有人一定要找出他们最重要的特质的话，那个特质就是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复兴福音不可动摇的信心了。先驱者妇女在横越旷野的时候牺牲奉献，贡献良多，他们的英勇事迹是教会无价的传承。伊丽莎白·杰克森的记录令我深受感动，她的丈夫亚伦跟住马丁手推车队，最后在横跨普雷特河之后丧生。他这样写下，我不会试图描述丧夫守寡带着三个仔女经历艰难困境是怎样的感觉。我相信我因为福音而遭受的磨难会使我成圣，会为了我的益处。我向主呼求，他曾经承诺会好像丈夫一般地照顾寡妇，好像父亲般地照顾失孤的子女。我向他呼求，他抚慰了我。伊丽莎白说，他代替那些有同样境遇的人写下这段的历史，希望后代子孙会心甘情愿为神角度的一切事物去受苦和牺牲。我相信今日教会中的妇女遇到这样的挑战，亦都完全展现出同样的坚强和忠信。本教会各层级的圣职领袖看到了姊妹们的服务、牺牲、投入和贡献，并且为此深表感激。我们在教会中成就的事情有很多是要归功于妇女的无私服务，无论是在教会或者家里面，当看到圣职组织和慈助会完美和谐地合作，都会是一件美事。这样的关系就好像音律和谐的管弦乐团所奏出的交响乐一样，振奋每一个人。我最近被指派参加加州密恩维河支联会大会，在四个支联会合办的青少年跨年舞会当中发生的故事令我很感动。舞会结束的时候，他们执到一个手袋，并没有特别的记忆。我要同你们分享内吉尔湖支联会会长、女青年会长莫尼卡·塞威特姊妹所写的这句话。我们并不想窥探别人的私隐，所以我们很小心打开手袋，迅速拿出最上面的物件，希望找到这个失主。这个方法的确有效，但就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那个是一本巩固青年的小册子，真的好了。 这个讲明了他是怎样的人，然后我们伸手去拿下一件物件，这个是一个小的笔记簿，我们以为可以从中得到答案，但是也不是我们所想的一样。第一页是他喜爱的一些经文，另外五页是他细心写下个人和经文的笔记。这些姊妹很想即刻认识这位忠信的女青年，他们继续游手当中寻找失主的身份，他们找出一些薄荷糖、番碱、护肤液和一把梳。我很喜欢他们以下的评语，说哇，他吐出来的粪必定是芳香的气味，他干净柔软的手亦都很懂得照顾自己。他们很急切等待下一件的宝物出现，跟住就是一个小巧的自制的银包，用果汁纸盒做成的，装上拉链的袋里面还有一些钱。于是他们大声嗌，哇，他很有创意，又懂得未雨绸缪。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圣诞节早晨的小朋友一样兴奋。下一个拿出来的东西是令到你们更加惊讶的，那个是黑森林朱古力蛋糕的食谱，旁边还注明是要为朋友庆祝生日用的。他们差不多要嗌出来了，哇，他热爱家政，又体贴又愿意服务。终于他们找到了证件了。这个女青年领袖说，他们觉得很有福气，能够从旁去目睹一位女青年遵行福音的榜样。这个故事讲明了我们的女青年紧守住教会的标准，同时亦都展现出世界各地女青年领袖的关怀、用心和献身服务，他们真是了不起。姊妹们在教会和家庭生活中都担任至关重要的角色，亦都是天父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个体。这些责任有很多都是没有酬劳的，但是就带来很多满足，亦都具有永恒的重大意义。最近在某家报纸担任社论作家的一位可爱能干的女士，想要了解本教会妇女的角色。当她得知我们各个单位的所有领袖都是不受薪的时候，她立即中断这个话题，说她的兴趣已经大大降低了。她说，我不认为妇女需要更多不受薪的工作了。我们指出，世上最重要的是组织是家庭，在家里面父母是平等的伙伴，没有任何一方获得酬劳，但得到的祝福就难以言喻。当然我们都告诉他，慈助会、女青年和初级会组织都是由妇女去领导担任会长。我们提到由教会初期到现在都是由男女双方共同负责祈祷、弹奏音乐、讲道，在唱诗班上面献唱，甚至在我们最神圣的聚会中、圣餐聚会当中也是这样。最近颇受好评的一本书《美国恩典》，描写很多不同信仰的妇女。这本书提到后期圣徒妇女相当独特，对他们在教会领导方面的角色感到无比的满意。此外，整体后期圣徒无论男女都比其他任何一个被研究的宗教更坚信自己的信仰。我们的妇女不是因为能够避开生活中的困难而显得卓越不凡，情况刚刚相反，他们之所以卓越不凡，是因为他们面对生活中的逆境的时候所用的方式。尽管生活带给他们挑战和考验，包括婚姻问题或者找不到对象、子女的不当选择、健康状况问题、缺乏机会以及其他很多问题，但他们对于信仰仍然坚定、忠诚、屹立不摇。我们教会中的姊妹持续不断地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身。一位慈助会会长对这么出色的服务表示赞扬，他说甚至在服务的时候，这些姊妹都在想，真的希望当初能够做多一点。然后他们虽然他们并不完美，但是都各并且各自有自己的挑战，但是他们对慈父天爱的信心以及对救主赎罪牺牲的确信在他们生活中表露无遗。过去三年当中，总会长团和十使徒听雅组在劝勉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以及编写新版教会指导手册的时候，不断地寻求指引、灵感和启示。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无比的感激，感激这些姊妹们无论是已婚或者单身，过去或者现在的在家中和教会里面所担当的重要角色。 耶稣基督教会中的所有成员，为了世人的灵魂的救恩，在他的葡萄园里工作。救恩的事工包括教会成员传道事工、归信者传流、使教不活跃的成员恢复活跃、圣殿和家谱事工、教导福音，以及照顾贫困者。这些事务主要是透过支会议会进行管理。确切来讲，新版指导手册的用意是要让觉察到当前负担的主教将更多的责任委派出去。教会成员要了解主教受到指示要委派责任，教会成员需要支持主教，协助他遵从这些忠告，这样可以令主教有更多的时间和青少年、年轻单身成人和自己的家人相处。他会将其他重要的责任委派给圣职领袖、辅助组织的会长以及个别的兄弟姐妹。教会高度尊重妇女在家中的角色。当母亲接受到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教会召唤时候，父亲往往都会被赋予较为轻省的召唤，以求维持家庭生活的平衡。几年之前，我去东加参加一场支联会大会。星期日朝早，教堂前面三排坐满晒26岁到35岁不等的弟兄。我以为那些兄弟那个是一个兄弟的唱诗班，但在进行大会事务的时候，这63位兄弟逐一被念到他们的名字而起立，在圣麦基洗德圣职案立的提议上获得会众的支持。我既高兴又惊讶。大会结束的时候，我问支联会马提凯会长，他们怎样有办法令这些奇迹发生的呢？他告诉我，在一次支联会会议的当中，他们讨论到使活跃计划。支联会持助会会长莱纳塔姊妹问可不可以给他针对这个主题发言。当他讲话的时候，圣灵向这位会长证实他所建议的事都是事实。他说支联会中接近30岁和30几岁的年轻弟兄为数众多，他们都很优秀，但是从未去传教。他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知道他们令主教和圣职领袖失望了。这些领袖当初都是这么鼓励他们去传教，现在他们感觉到自己就好像教会中的次等成员一样。他指出这些年轻人已经都超过传道年龄，他表达对他们的爱和关怀，同时讲到他们仍然有机会接受所有的拯救教义，而重心就应该放在圣职案立和圣殿教义上。他提到尽管这些年轻人有些仍然单身，有些结了婚，有些有好的太太，有些活跃，有些不活跃，有些就不是教会的成员。在支会支联会会议当中彻底讨论之后，大家就决定在主教去花更多时间照顾支会男女青年的同时，要由圣职弟兄和持助会姊妹展开行动，救援这些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参与这项救援行动的人主要将重心放在使他们准备好接受圣殿、永恒婚姻以及圣殿中的拯救教义。在我参加那场大会中获得支持接受麦基洗德圣职的63位弟兄，在接住下来的两年之中，几乎全部都在圣殿内接受了恩道门，并且和他们的配偶印证。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众多例子当中的一个，点出了姊妹们对支会和支联会的救恩事工的重要，尤其是在教会的会议会中，他们怎样可以促成启示。我们了解有很多强大的势力正与妇女和家庭对抗。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对婚姻忠贞不渝的人越来越少，而已婚成人的数目亦都逐渐下降。对一些人来讲，婚姻和家庭成为了生活中的一个选项，而不再是我们社会组成的中心原则。妇女们面临很多不同的选项，需要虔诚思考他们所做的决定会对家庭造成怎样的影响。我去年在纽西兰的时候，在奥克兰的一份非本教会的妇女报纸上读到，很多妇女正被这些问题所困扰。一个妈妈说，以她的例子来讲，她明白到自己出去工作或者留在家里面的选择，不过是为了一张新的地毡或者一架二手车，而她都不是需要这些物件。不过另外一个妇女就体认到，就是幸福家庭生活最大的敌人不是工作赚钱，而是电视。她说很多家庭是电视时间太多，家庭时间太少。 这些属于相当个人和情感上决定，都有两个原则，我们应该一直铭记在心。第一，妇女全心投入为养儿育女而努力的时候，不应该为此感到抱歉，或者觉得自己贡献较不重要。在我们天父的计划中，没有其他事比你们这项工作更为重要。第二，我们应该谨慎小心，当姊妹们决定出去工作的时候，不要对此妄下断语，或者认为他们不够勇敢。我们很少能够了解或者完全体会其他人的处境，夫妻应该要一起去祈祷商量，并了解他们要为自己的决定向神负责。全心付出的单亲姊妹们，无论哪种原因造成你们目前的状况，我都真心向你们表达感激。先知们已经讲到很清楚，有很多人随时可以援助你们，并不会抛下你们不理，他的教会亦都不会。我希望后期圣徒能够开创风气之先，将那些善尽父母责任的女性或者男性营造出更接纳他们的职场环境。勇敢又忠信的单身姊妹，请你们了解，我们爱你们，感谢你们，并向你们保证没有任何永恒的祝福是被扣起不给你们的。杰出的先驱者妇女艾利密五万西写下圣诗石安姊妹同来的歌词，她正确地声称神赐妇女承担天使般的使命，这样的使命都被形容为不亚于执行天父直接立即的吩咐，而此乃姊妹们拥有之恩赐。亲爱的姊妹们，我们爱你们，敬佩你们，感谢你们在主角度中的服务，你们真的很杰出。我要向我生命中的妇女致上特别的谢意，我要为赎罪的真实性、救主的神圣性以及祂复兴的教会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我哋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以及指挥司琴喺今朝早所带嚟嘅优美音乐。本场大会嘅最后一位演讲者系总会会长团嘅第二之理亨利艾宁会长。艾宁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在巍峨高山上》。之后会由70元戴尔瑞隆长老为我们作闭会祈祷。艾宁会长，
我
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今天的信息是要推崇和赞美主在过去和现在为了去援助他在世上的儿女中间的贫困者所做的事工。主爱他贫困的儿女，也都爱那些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他提供了很多方法去造福需要帮助的人和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我们的天父听到他在世界各地儿女的祈祷，听到他们正是祈求能够有食物果腹，有衣服可以蔽体，亦祈求有能力供养自己，保有尊严。由他将男人和女人放在地面的那刻开始，他就听到了这样的恳求。大家都知道，无论在你们周围或者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需求，而你们亦都会感同身受。每当看到有人四周围去很辛苦地去找工，你们都会想帮手。当你们看到寡妇屋里面发觉他们没有可以吃，你们都会想帮手。每当在地震或水灾火灾之后，在媒体上看到小孩子坐在残破的屋里面哭的时候，我们都想帮手。因为主听到他们的哭声，也都感受到你们对他们的深切同情。所以他由太初开始就为他的门徒提供了方法去帮助其他人。他邀请他的儿女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和资源，亦都奉献出自己去跟他一起去为人服务。他援助的方式有时会叫做奉行献立律法，有时称为合一体制，而在现代就是叫做教会福利计划。运作组织的名称和运作的细节会因应人民的需要和情况而有所改变，但在援助那些遭逢困境的人的时候，主的方式往往是呼召一些有爱心的人奉献出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来为神服务，协助他的事工。他邀请我们，亦都吩咐我们要参与他的事工，辅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已经在洗礼的水和神的神圣圣殿里面立下了圣约，要去这样做。我们星期一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更新这项的圣约。我今天的目的是要讲一下在援助贫困主这方面，主赐给我们哪些的机会。这些机会无法只在我们相聚短暂的时刻一一地去讲完，我希望能够更新和增强你们的承诺去采取行动。有一首圣诗讲到主邀请我们做这项的事工。这首圣诗我由小唱到大，小的时候我比较留意这首歌轻快的旋律多过它有力的歌词。我祈求今天你们都会在心里面感受这些歌词的力量。那等我再次讲讲这首歌的内容。今天我可曾在世界上行善，可曾帮助困苦的人，可曾鼓舞忧者，使人感觉欢愉，若未为此乃我失败。可有人因我愿为他分忧，感觉今日负担减轻，病患与劳苦之人可有人扶持，需要我时我愿协助帮忙。要警醒跟动手工作，不可徒驾空中流角，为善是真正快乐， 欢欣不可言喻，乃是爱心所得赏赐。主经常向我们所有人发出呼召，提醒我们要采取行动。有时我们可能会突然之间对需要的人感到同情。爸爸见到小朋友跌亲擦伤膝头哥，都会感同身受。妈妈在夜晚听到仔女因为害怕而喊的时候，亦都会感同身受。而仔女在学校看到有人看来是伤心或者害怕的时候，亦都会感同身受。我们每个人都会对陌生人有同情心。举例来说，当你看到新闻报道得知日本的地震引发太平洋汹涌巨浪的时候，你会担心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受到伤害。在得知澳洲昆士兰的水灾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人都生出同情心。虽然新闻报道的重点是大概有多少人需要帮助，但是你们很多人都感受到灾民的悲痛。有超过1500位的教会成员回应了主的呼召，义务在澳洲去提供帮助和慰藉。他们将自己的同情心转化成依照圣约而行动的决心。我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在得到协助的时候获得了祝福，而那些把握机会提供协助的人亦都同样蒙福。明智的父母会在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提出，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将祝福带入自己仔女的生命里面。最近有三个小朋友拎着装了美味晚餐的餐盒来到我家门前，他们的父母知道我们需要帮助，就给机会他们的仔女来为我们服务。这对父母慷慨的服务祝福了我们家庭。他们藉着由他们仔女参加服务的行动，令到祝福伸延到自己的孙仔孙女身上。这三个小朋友离开我们家时，面上带着的笑容令到我确信这项祝福是会来到的。他们会告诉自己的仔女听，为主服务是多么快乐。在我小个那时，我爸爸曾经要我帮助邻居去铲草，到现在我还记得除草心中感受到的那份满足感。无论什么时候有人邀请我去提供协助，我都会想起一首我深信的圣诗，就是美哉神功吾臣吾君。我知道这首圣诗的歌词是描述安息日崇拜主所获得的快乐，但我家门前的小朋友在平日都会感受到做主事工的快乐，而他们的父母就看到行善的机会，亦看到他们的快乐可以一代一代这样去传下去。主照顾贫困者的方式，为父母提供另一项机会去祝福自己的仔女。我在某个星期日的会堂里面看到这样的事，当主教在圣餐聚会前入去会堂的时候，一个年纪很小的小孩子将他家的奉献信封交给主教。我认识这个家庭和这个男仔，他们刚刚知道知会有人需要帮助。这个男仔的爸爸就在信封里面放了比平时还要慷慨的感激捐献，并且这样跟个男仔说，我们今天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做禁食祈祷，请你帮我将这个信封交给主教，我知道他会用这些钱来帮助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这个男仔不会记得那个星期日需要挨饿的痛苦，而是会记得那天所感受到的温暖和快乐。我要在他的笑容以至紧握信封的样子看得出，他可以感受到爸爸因为对他的极大信任，先会请他将要帮助贫困者的家庭捐献交出去。等他按立做执事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这一日，或者他会永远都记得这一日。几年前在爱达荷州，我亦都见过主为帮其他人而流露出同样的喜悦。提顿水坝在1976年6月5号星期六 是崩塌，造成十一人丧生，几千人被迫在几个钟头内要离开家园。有些屋是被洪水冲走，几百间的住所他们是需要付出超过他们所能够负担的心和力才能够重建家园。听到这个悲剧的人不会不深表同情，而且觉得会受到呼召要去行善。邻居主教、慈助会会长、定额组领袖、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都离开家园，离开工作岗位去协助他们。一对夫妇去外地度假回来，在洪水刚刚过后回去瑞克斯堡，他们没有去自己回家看看，而是去找主教问下有没有可以帮忙的地方。主教就派他们去一个需要帮忙的屋企。几日之后他们回去检查自己的屋，他们的屋企被大水冲走了。他们走回去问主教，问他，你现在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无论你们住在哪里，你们一定经过同情心转化成无私行动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不一定是伴随严重的天灾而来。我就曾经在圣职定额组里面见过，当时有一位兄弟起身讲话，去描述一位要找工来养活家人的人的需要。我感觉到房间里面充满着同情的气氛。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些名词，说他们可能会雇佣这个需要工作的人。在那个圣职定额组里面发生的事，以及在爱达荷州被大水淹没的屋所发生的事，正显明了主会怎样用什么方式协助遭遇大苦难的人再次自立。我们感到同情，亦都知道怎样用主的方式去帮助其他人。今年我们会庆祝教会福利计划施行75周年。之所以开始这项计划，就是为了帮助那些经济大萧条时期人面失去工作、农地甚至屋企的人。今日就好像过去一样，天父的儿女再次需要俗世上相当大的帮助，而将来会是这样。教会福利计划的基本原则不单只是适用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某一个的地点，这项原则是跨越时空、放诸四海皆准的，这些是属灵的永恒原则。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些的原则，并且牢记在心里面，这样无论主在哪个时间、哪个地方向我们提出邀请，我们就能够提出这些机会，并且把握机会去伸出援手。在这里我想讲，要按照主的方式去帮助其他人和帮助其他人的时候，有些指导我的原则。首先，每一个人要有能力供养自己和家里的人，才再去帮其他的人，这样才会更加快乐，同埋会更加有自主。我很感谢曾经亲手帮助我需要的人，我更加感谢在这些这么多年以来帮我自立的人，而我最感谢就是那些令我知道怎样运用我有剩余的物资去帮助其他人的人。我学到屋企如果是有剩的，想有钱剩就要用得比所赚的少，而运用这些多余物资的快乐经验，等我学习到施比受的确是更为有福。原因之一是当我们以主的方式施助的时候，他就会祝福我们。麦林罗姆议会长这样提到福利事工，你们不会因为奉献而变得贫穷。而他引用他的传道部会长麦文佩勒的话，一个人献给主一小片面包，就一定会获得一条面包作为回报。我的人生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当我慷慨地对待天父的儿女有需要的时候，他是会慷慨地对待我。知道我从事福利事工的第二项原则，就是合一的力量和祝福。当我们是去携手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主就会去祝福我们。 小路宾克拉克会长这样讲过，各行各业的兄弟肩并肩地一起在福利农场或者其他福利计划中去工作的时候，这样的付出是会孕育出一份深厚的兄弟情谊。的确，接受的人和施予的人都会感觉到彼此之间的兄弟情谊增加了。我曾经在瑞克斯堡和一位男士并肩合作去铲去家里面淹水过后的难题，这位男士到今日都仍然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情谊，而且他因为已经为自己和家人尽了全力，感觉到更大的尊严。如果我们是独自去工作，就不能够得到这项灵性的经验。这就带出我们从事福利事工的第三项行动原则，就是要让家人和你一起参与，让他们在帮助其他人过程中学到彼此关怀。子女可以和你，如果和你一起去服务，就会有更有可能是帮到其他的人。在我担任主教的时候，学到教会福利事工的第四项宝贵原则。这项原则是我在依从经文的教导去找出贫困了的时候学到的。主教有责任去找出帮助那些已经尽力帮自己和家人的人，而仍然需要帮助的人。我学到照顾和贫人同人就好像寻找真理一样，主是会派遣圣灵使到我们能够寻找就寻见。当各位当中有些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会需要这样的灵感，为了纪念教会福利计划开创75周年，全球的教会成员都是获邀去参与一日服务的活动。教会领袖和教会成员都需要寻求圣灵去拟定服务计划。在各位草拟服务项目的时候，我要提出三项建议。首先，自己要做好灵性上的准备。我们的心必须要藉着救主的赎罪而软化，才能够看清这些服务计划的目标是要造福天父儿女的属灵和属世的生活，造福个人亦都造福社区。我的第二项建议是，你们选择服务对象的时候，要选择他的需求会感动施助者的人。你们服务的对象会感受到你们的爱，正如在歌词里面所作出的保证。你们的爱可能会比满足他们的属世需要更令他感觉到欢愉。最后一项建议就是计划如何运用家庭、定额组、辅助组织和社区的通力合作。团结合一的感觉可以使到你的服务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在家庭、教会和社区的团结精神日益增长，在服务计划结束之后的一段长时间都会成为一种长久的传承。我要藉着这个机会表达我对各位的感谢。由于各位在侍奉主所付出的爱心服务，那些接受到帮助的人在见到我的时候都会向我表示谢意。各位在以主的方式施助的时候，就有办法提升其他人，就好像各位这样的救主的谦卑门徒，为了服务而将粮食塞在水面，而接受到你们帮助的人就给了我一整条的面包作为回报。我曾经在一些和我一起共事过的人身上感受到同样的感激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太福彭宣会长旁边，跟他谈论主的教会的服务事工，当他敲着自己的手跟我说，我真的很爱这项事工，这个事工真的很需要工作去做。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被他的青年活力是吓亲。我要代夫子向各位致谢，感谢你们为天父的孩子服务，他认识你，看到你的努力、勤奋和牺牲。我祈求他赐福给你们，令到你们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果，看到你们替主服务是有几咁快乐。 我知道神我们的父活着，祂聆听我们的祈祷。我知道耶稣是基督，你和你所服务的人都可以藉着侍奉祂，遵守祂的诫命而被洁净巩固。你们可以好像我这样，藉着圣灵的力量知道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他复兴了真实而活着的教会，即是这间教会。我见证多马万孙会长是神活着的先知，他学习到主的伟大榜样，就是多行善举。我祈求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扶起垂下的手，坚强无力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ur Heavenly Father,
天父，我哋非常感激我哋今日所听到、所睇到、所感觉到嘅嘢。我哋好感激嗰啲嚟带领我哋同埋教导我哋嘅人。我哋祈求你祝福住我哋嘅健康，希望你会帮助我哋可以继续好似小孩一样谦卑。在世界上面有很多你的子民都是受着痛苦，无论是大自然或者人为的灾害，我们去为他们祈祷，去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祈祷，那些受到饥饿、沮丧、迫害的人，希望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会得到帮助。我们也会希望祈求我们会被启发，去知道怎样去帮助身边的人，同埋对身边的人有更多的同情，同埋去继续努力地去坚守我们的圣约。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有平安，去度过这些困难，同埋祈求你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去移走我们的困难，让我们继续在福音里面成长。我们祈求你继续祝福着我们。以上所讲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session.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首场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并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本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